好，弟兄姐妹早安。好，感谢主。过去有一个礼拜的时间啊，我跟师母都一个在东，一个在西，真的我们在不同地方参与不同的活动啊、聚会啊、事工啊，真的很感恩。当我们回到来的时候，就读撒迦利亚书。其实上个礼拜同工在问到底陈导要读什么？因为先前我们有谈过。有一本还没有读过的书是耶利米哀歌，想读耶利米哀歌，是不是这样子呢？所以当同工一问我的时候，我就寻求了一下，里头的感觉是撒迦利亚。那没想到我在东马这样回应，师母从印度看到也这样回应说是，他说他的感动也是撒迦利亚。那为什么要看撒迦利亚书？那撒迦利亚书是一本启示文学，是一本里头充满了意象啊，就是一些带出一些有关未来的事情的一些预言。那这些预言是透过启示的方式，透过意象图像的方式。那我们知道圣经里头本来就隐藏着把过去、把神的创造、把历史说了出来，把真实的信仰生命说了出来。可是有一个部分是或者说占了蛮不小的篇幅，是讲有关将来的，讲未来要发生的事情。那最近我们有一个感动，过去有一次两次就虽然我们还没有读启示录，但是当我们的经文读到一些有关天堂啊，有关永恒啊的一些复活啊的事情的时候，那就也跟大家谈了一些有关将来的新天新地将来的一些的事情。那这次在东马碰到张年牧师我们一起在吃饭谈话的时候他就特别分享说，过去其实香港六一的陈导还没有讲过启示录可是张牧师就特别对这个启示录一直有研究但是最近刚刚就上个礼拜就听到他私下讲说，他说现在我对启示录看得很透了，就是意思说他大概要开始要准备要分享启示录。那他在GA也分享了有关启示录中七星的奥秘。那我听的时候只是我没有回应，我心里想感谢主，我们也在讲有关启示录将来的新天新地。那今天当我们回到撒迦利亚书的时候，其实我也很惊讶，当今天早上我在看的时候，我就看到有一些的信息其实所要表达的也跟我们刚刚过去所说的是有关联的。那我就觉得当我们看启示性的书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在历史当中它是有不同程度的应验的，就是说对当年的以色列民他们所经历被掳，在被掳当中有先知说话预言将来怎么回归，将来会有怎样的一个所谓的复兴，其实先知的预言当中已经说了这个事。但是先知的预言很长也不是单单限制在以前的历史，因为它继续发生的，就是有阶段性，或者是有它的启示的完整性，就是当年当代发生，后来发生，还有将来都还要发生啊。所以这是启示性的书里头常会存在的一个的情形。 OK， 那我们今天来看这一章的时候我觉得刚才同工甄焕的分享其实已经把这一章蛮主要的内容基本上也讲了出来。启示文学或者启示预言的一个难度的地方是它都不是直接的，你会看到一个图画，你会看到一个意象，可是它到底要说什么所以刚才甄焕所表达的其实也已经蛮主要的不过这个部分我们还可以看得更前面一点，就看到更将来一点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好，我也分三个段落来看。第一到第六节，第一段是我从这一段里头可以说到，虽然说回顾历史，先知在提起你们想想当年你的列祖你的这些怎样了，可是这一段里头似乎也在说神做事的法则，神是怎么做事情的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给我们看到好几样事情。因为历史很常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镜，就是你要怎么样不用自己撞到头破血流，你要怎么样能够避免在旷野兜圈子，其实回看历史前人所受的教训就像我家里只有两兄弟，那我印象当中 就我有一个大我七岁的哥哥，我印象当中见过我哥哥被父亲打。当哥哥被父亲鞭打的时候，我看的时候我就从中提醒我不要重蹈覆辙，我不要犯我哥哥所犯的，所以我就免于被打。所以我印象当中我是没有被打过的。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你看历史的时候你要学功课嘛。啊，所以当先知在这里叫我们看以色列的历史的时候，当几样事情好像从第二节那边就说耶和华曾向你列祖大大发怒。所以第一个思想，列祖为何惹神发怒。那当我们看到神过去怎么样在以色列民，特别在旷野的那个年代，那一批人本来都是经历最大的神迹的，他们是从埃及出来，他们经过那个红海，他们经过埃及的石灾，他们所经历的神迹前所未有。可是为什么他们后来一个一个都失落？为什么神在旷野那么对他们发怒？所以回顾历史你会看到，因为他们偏离了神的法则。所以这是历史看到的。那第三节也跟着说，所以你要对以色列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那所以就是你的心转向神吗？那这是我们常常要自我反省的。也许我们在很多时候你都很积极，你都很爱主，你都很热心，但是什么时候我们也有软弱，或者是我们也会在社会啊，在世界啊，很常就会有一些很现实的软弱，就让我们的心又转向了世界。可是你看到历史的这一面镜子，是你什么时候转向世界，世界抓住了你，你什么时候就失去了神的那个祝福，以至于说失去了神的那一个原本要给你的。因为当你转向世界的时候，世界也紧紧抓住你，或者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当人转向世界的时候，其实不是神不爱我们，也不是神不祝福我们，而是因为我们的心被世界抓住，所以魔鬼就有权柄或者力量来辖制或者影响我们。那跟着第四节就更直接的说了不要效法你的列祖。先前的先知呼叫他们说，万军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回头离开你们的恶道恶行。那就是你愿意离开恶道吗？就是当然不听话的结果就是继续行恶嘛，就是做我想做的我自己认为的。可是以色列历史给我们看到，就是不听话结果就遭遇了这些的祸害就遭殃受害。那第五节跟着又说你们的列祖在哪里？那些先知能永远存活吗？那很显然这句话的问法就不是表面的意思。你说那你们的列祖在哪里？他们能够永远存活吗？那意思说什么？这些作恶的他们现在在哪里？能够永远存活吗？我就在想这句话到底在指什么。如果说你看那些作恶的现在在哪里，他们能够永远存活吗？其实你这句话如果你换成义人呢？当年的义人，哇，那些伟大的领袖摩西啊、耶稣亚，他们在哪里呢？他们能够永远存活吗？很显然这句话所说的并不是指物质或者肉身的永远，是指永恒中的永远。所以意思说，在这一段话的时候，在提醒我们，不只是指说你回看历史，当年作恶的，现在他们在哪里？都没有了了。同样啊，当年行义的很好的，现在也同样是没有了。可是这句话其实可以理解，它在指的是一个永恒、永生。所以义人跟恶人的不同，不是他们都从世界消失，而是他们在永恒当中到底是存留的，还是他们是灭亡的。那这就回应了我们因为上个礼拜不在，前个礼拜在讲到有关天堂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就很深的看到那个永恒当中的那一个真实永远的存在，是值得我们摆上我们的一生，因为那个将来要换取的就是那一个的永恒。所以这句话似乎也在说，那些人在哪里呢？是不是在永恒当中仍然存在呢？那么第六节又跟着说，就是神怎么样做事情呢？就是都是按照人所行的人的动作，人所作所为，就是将来要交账。这又是跟启示录 是有对应的啊，是有相关联的。将来在那个所谓的千禧年之后 ，OK， 我现在讲，大家可能印象会更深刻了。过去我们讲这，哎，到底千禧年前、千禧年还有什么？那我们现在把圣经排列出来的时候，你就看得更清楚。千禧年之后，当那一个白色的大宝座才展现出来，就是那个生命册展现出来的时候，包括我们所做所行的，那都被记录，都要面对，是得奖赏或者受刑罚的这些。那这个都在这里早年先知的预言当中已经提到，我们怎样行，万军之耶和华定义按我们的行动作为向我们怎样行，就是他已照样行了。所以这是神的做事的回应。所以总而言之，这段话可以成为我们一生当中一个很严厉的一个的提醒。我们人生所经营的生活如何，就是最终会促成我们永恒的定局。所以这就是跟我们刚刚过去有好几个礼拜在思想的这个永恒的话题，无论是永远的那个所谓的新天新地，或者是永恒的那一个火湖的灭亡。所以这都是关乎到这个预言对当年的以色列民，对我们后来的人，对我们的将来，其实这段话都在提醒我们。好，那接下来这一章里头提到两个意象，在整个撒迦利亚书里头提了八个意象。那这里首先第一章里头就提到了头两个意象。第一个意象从七到十七节这边就说到这个有关骑马之人的这个意象。那当中讲出了一个王朝时间跟撒迦利亚所看到的在夜间的意象，它不是异梦，它不是睡觉的时候，它是在夜晚，可是林里头或者说就在超自然的情况底下看到的一个这样的意象见到一个人骑着红马站在洼地番石榴树中间，他身后又有红马、黄马和白马。所以当中提到这四个四匹的马这个骑着马的这样的一个人。那有一些字当然我没有特别去研究，只是说他站在一个所谓的番石榴的树中。那番石榴对我的印象来说，因为以色列有七种很特殊的水果，当形容到番石榴的时候，很常我的理解里头就说到番石榴里头有很多种子，当然这是一个形容词，甚至说番石榴里头有611粒种子610种子不是刚好610，不6610那所说的是什么呢？他所说的是律法，就律法从十诫演变成610条的律法。所以当为什么那个大祭司的袍啊有那个罗的铃铛啊，或者当中那个穗子里头有挂着所谓的石榴啊，所表达的是一个律法。所以我在想这句话的形容好像似乎也在表达，就是从神的话或者神的真理、神的律法标准当中出来的这四个四匹马这个骑着马的人，他们到处在遍地那里行动，在那里走。当那里走的时候，他在宣布什么呢？他在宣布一样事情，好像从第十二节从第十一节就说到他见全地都安息平静。好，然后十二节跟着说，耶和华的使者说，万军之耶和华，你恼恨耶路撒冷和犹大城邑已经70年，你不施怜悯到几时呢？所以当中说了这些骑马的好像他们在到处走走走，那看到平静了，平静了。而且说到一个东西是已经70年了，过去有70年。那70年这个当然也是过去先知的预言，说到当他们悖逆不听话的时候，他们会被掳，被巴比伦所掳，那后来他们会在外邦受苦70年。所以到了时间满足，就神的管教都有一个刑罚嘛，就好像一个人做错被抓，政府看你的 错的程度 ,OK, 要判你七年好判你多久，但是有一个时限，时间到了你就被释放了。所以以色列民也是这样子，当这个使者看到好像时候满足了啊，他们要得释放了。所以当中就看到在这整个的情景又表达了神的心是怎样的，为耶路撒冷为锡安，他的心里极其火热。所以你会看到当以色列民被罚或者被掳的时候，看起来是神应该是在那里幸灾乐祸，就是说很好很好，你看不听话啦，你现在被管教了，你知道滋味了吗？不是，神的心其实极其火热的期待他的百姓重新回到他的应许，回到他的祝福里面。所以我想这是神的一个心肠，这是神的一个心意。所以70年百姓学到的功课，那所以当中所表达的这个意象就有点像神派了这几个几个使者，哦，就好像一个记者这样子去采访，到处去看，哦，那就跟神汇报报道，哦，现在太平了，这边稳定了，这边情况怎样了，就是这样子来巡视来报告这个太平。那当中表达了，后来神也透过先知表达他的心情，那怎么样为神为自己的圣城耶路撒冷他要施行怜悯，神也为自己的圣山锡安他心里极其火热。我想这是当年发生的事情，所以神比百姓更加渴望你赶快回来，你赶快回到应许，回到复兴的里头。那这是当时的一个情形。那我在说启示性的预言不只是当年发生，后来也在发生。那我已经两三次听到师母提起说当前一个礼拜我在讲那个天堂的情形，讲到将来新天新地的那个情景，那个新耶路撒冷的情景的时候，哇，原来师母他的感觉，他的心里头很被激动。他的那个激动是看到原来现在神正托付我们或者透过我们在做的一件事情是非常奇妙的。那这件事情我们紧锣密鼓的在做，而这个礼拜要完成这个工程，那是什么呢？就是神奇妙的让我们能够有份参与制作以色列的国歌哈迪法这首希望啊这首歌。那是透过我们的女儿，透过以色列的这位年轻的牧者 Emmanuel 来成就了这一件事情。那这个歌我们现在在制作当中，真的很不容易，过去好几个礼拜的时间大家都好像不容易抓到，直到昨天我们一步一步的看，那整个的方向又更具体更清楚的。那这首歌要表达的是把2000年的希望，神给亚伯拉罕的那一个信心的栽种的那个种子，而这2000年这个希望没有磨灭，而且是一直应验，一直要渴望回到耶路撒冷，要住在耶路撒冷的这样的一个呼吁要成就。那我就看到神真的他的带领非常的奇妙。那好像这个原唱者 Emmanuel他是在全世界各地按照神的圣灵的带领去不同的地方做代祷做守望所以前一阵子在美国，那忽然间已经出现在印尼，忽然间又出现在韩国，那多两天他又会出现在新加坡，那而且这个周末他会留在新加坡。那我说这个周末虽然是母亲节，那你有没有感动要分享？他说可以，所以这个主日就会就让他来讲，那他会按照圣灵给他的感动启示跟带领。那就是这个礼拜我们要完成这个哈迪法的这个制作，那这个制作我相信要表达神的一个心意，跟神在预备我们下个月要带到以色列去，要在总统的面前来呈现或者播放。那我就看到说神真的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意，是超越我们所能够理解跟想象的。但是神要成就的一个事情我们就看见 不会受拦阻，必然会成就。哦，哇，时间剩下五分钟，好，那我很快的再讲一下，就是这是神的一个心意。那这个心意对当年来说是回来重建圣殿，神的殿要重新的被建造。可是圣殿一次重建又毁，圣殿又毁。但今天同样的，如果我们从我们个人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包括一个太平的时期要做什么呢？重建生命的殿。今天你会看到一个人的信仰怎么站立得住，是在乎你的根基。当你的根基建对了，当考验来到的时候，你的信仰没有动摇。可是当一个人的根基建得不好，考验一来，你就放弃了，你就没有了了。所以今天对我们这个时候、这个世代、这个阶段，我们仍然是一个太平的一个时期。你要来聚会，你要读圣经，你要参加装备，你要接受训练，你要参与侍奉，都是很有机会，是太平的一个时刻，是你装备的一个时刻。但是你就知道，我们不要说我们那些看不到的，就是我们认识的，我们所知道的，在中国也好，你会看见一个时期一个时期，现在教会重新面对很困难的一个的生存。所以你要很自由的聚会啊，装备啊，已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所以你会发现说，今天我们处在这个世代这个时间点，我们可以很好的装备。那装备的目的是什么？当有一天真的大考验来到的时候，你的根基扎得够，你死你都可以站立得很稳。可是当根基不够的时候，恐怕考验一来，人就放弃了。那所以这个是在这个第二大点，从这个意象里头看到太平，可是是为了建造神的殿。好，我们很快来跳到第三个，18-21节，讲到四角被打散的这个意象。那在这个地方说到，先知看到有四个角 ，OK， 那他就问跟他说话的天使说：“这是什么意思？”那这是打散犹大、以色列和耶路撒冷的角，就是角。OK， 刚才同工也提到，角代表一个，因为这个角所说的是动物的那个角嘛，那个角代表一个能力。你看一只牛是很温顺的，可是一只牛，如果你惹怒它的时候，它可以要你的命。它凭什么要你的命？它的角是它的武器，它的角是有攻击性的，它的角是能够置人于死地的。所以当中就说到这个有四个匠人，这里所说的匠人不是指木匠，这个匠人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畜牧业的一个农夫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的感觉。因为当中所用的是一个好像在农耕在畜牧当中所用的这样的形容词。那这种话对我们现在新加坡人来说没有这种背景，可能我们看的会莫名其妙可是如果我们回到这种农业的背景的人，你就会知道在养牛的人当中，他们常会做一个动作，就是会为牛来去角。他怎么样去牛的角呢？可以有很多各方式，就是他们有一些是用烧的，可以把它烧掉可以把它磨掉，可以把它切掉或者锯掉，就是可以用不同的方式。那很常都会趁着牛还小的时候来做这个东西，那使到它就没有了那一个攻击性所以这个是一个情形。那从这个意象当中要表达什么？原来神看到好像有四个匠人在去牛的角，意思说这些角是什么角？所形容的就是曾经来攻击犹大、攻击以色列、攻击耶路撒冷的这些角会被去掉。所以当中我们就可以理解，在这个撒迦利亚这个年代，巴比伦已经被去掉了。巴比伦是曾经一个很有威胁性的一个角可是如果我们现在回顾历史的话，你会看到有亚述的兴起，有巴比伦的兴起，后来有波斯的兴起，后来又有希腊的兴起，那这些都好像是很有威力的角，可是这些角一个一个的都被去掉了直到后来是被罗马帝国去掉。那罗马帝国就形成了后来耶稣基督的来到的那个整个的背景 的那个情形。所以当中看到神永远在掌权，即使整个历史过去是怎样，神都永远在掌权，而且神的应许是一直到永远的。那当中在第十六节提到一个有人拿着准绳的那个意象啊，但是这个准绳的意象在第二章会讲得更清楚啊，所以这里我先不多说，简单的提一提就好。就是你看到当年当一个城要保护，他都会建城墙，这个城墙建得高高的，就把它围起来。可是先知的预言就会继续给我们看到，当你建了之后，你会发现不够。为什么？因为你一围起来之后，可是人要保护，就会进到城里面，而且城里面的人还会继续生养，所以就会越来越多，就会不够了。所以当中就会说到这个城会扩张，会扩大。那今天我们再看以色列的时候，再看耶路撒冷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耶路撒冷的那个城墙还在，但是那个是古城，城墙之外也还是耶路撒冷，这因为一直不断的扩张。那这个扩张无论怎样啊，如果你记得我过去所讲过的，现在当我一讲到新天新地的时候，讲到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里面是很有概念的。为什么呢？因为当中启示录所形容的那个长宽高都是一样，一个正方形2400公里的一个长宽高，好像这边去到缅甸边界的那样的一个的大跟宽跟高的一个这样的地方。那这是将来的新天新地。那所以在这个地方整体来说，就是我们看到神是永远掌权的。在历史当中，神透过先知说话只是当时的百姓，可是今天当我们在看回先知所说的，他不只是讲过去的历史，他在讲将来也一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太平的盛世的一个时期，那我们怎么样装备自己，怎么样预备自己，当灾难来到，当环境改变，就像新加坡现在也正要面对一个改朝换代的一个新的接班人起来的一个时刻。那副总理开始讲一些话，就是未来50年能不能够保持像过往的50年，就是在一个平稳的步伐方向来成长，或者是像我们看到很多国家当政治一转换的时候，一整个理念转换嘛，一转换意思说我尝试新的东西，那尝试新的东西，尝试的时候你就会说，哇，原来这个新的东西有它的好也有它的弊，可是当你发现它的弊的时候，其实已经是另外一个朝代，那再有另外一个政权兴起要来推翻那一个，又再把它扭转过来。可是你看到很多国家很难发展，就是就像我们看到有些国家就是一会蓝一会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蓝就是哇蓝的方向，一转绿的时候又变成绿的世界。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国家的那个艰难就在那里，因为变来变去。可是今天我们要看到，当我们还现在还稳定的时候，其实我现在不是谈政治，我回到从信仰的角度，我们就是要预备自己，装备自己。然而我们也知道神的应许不是为了现在，神的应许为包括永恒的将来，所以我们在神里面都有永恒的一个盼望。所以今天让我们思想，是神掌权，我们永远得胜。好，我就分享到这里。